相信神。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纳汉弟兄1952年2月24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Believing Go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20224。
那一刻何时来到，我该何时放下盔甲安居家中，我们要做工直到耶稣来，我们要做工直到耶稣来，然后我们要蒙召回家中。我知道世上没有安宁喜乐，没有安宁的庇护所，这世界是祸患的旷野，这世界不是我家。我们要做工直到耶稣来，我们要做工直到耶稣来，我们要做工直到耶稣来，我们将要蒙召回家。每安息我倒向耶稣基督，他吩咐我不要再流浪，靠在他胸前求帮助，直到他领我归家。我们要做工直到耶稣，我们要做工直到耶稣来，我们要做工直到耶稣来，我们将要蒙召归家。我曾寻求留在救主身边，我的脚步不再游荡，与他同在我能直面死亡，到达我的天家。我们要做工直到耶稣来，我们要做工直到耶稣来，我们要做工直到耶稣来，我们将要蒙召归家。
那现在唱第227首收据美丽的和捆。那我喜欢唱这首歌，那因为它是一首宣教的歌曲，那能使我振奋。227是这首赞美诗的编号。好的好的，这是最后一首诗歌。那现在让我们每个人都加入进来，那你们喜欢这些老歌不喜欢说吗？太好了。好的，现在大家一起来唱。
今天我们甘心乐意去帮庄稼的收据和捆，美丽的和捆，我们竭力劳苦从黎明一直到晚上，收据和捆，美丽和捆，收据和捆，美丽和捆，收据和捆，美丽和捆。哦，赞美主，我们正前往那无穷白昼之地，收据和捆，美丽和捆。在山上丘陵和平原上，我们收割五谷，收据和捆，美丽和捆。我们或远或近都要劳苦，永不动摇，永不惧怕，收据和捆，美丽和捆。
现在一起来唱，
收据和捆，美丽和捆， 手举何坤，金色的何坤，美丽何坤，赞美主，我们正在前方无尽白昼之地，手举何坤，美丽何坤。
那稍等到我们再唱那部分赞美主，我们正在去往那地的路上时，让我们手指上方去往的无尽白昼之力，手举何坤。现在让我们试试副歌来吧。
赞美主，我们正前往那无尽白昼之地，手举何坤，美丽的何坤。
好，让我们再来一遍。
好的，我们要歌唱，我们祷告，听从主的声音，手举何坤，美丽何坤。让我们遵行主命令，去到那异乡之地，手举何坤，美丽的何坤，手举何坤，美丽何坤，手举何坤，美丽何坤。赞美主，我们正前往那无尽白昼之地路上，手举何坤，美丽何坤。
让我们一起站立。生命的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在这本称为圣经的书中看到你在一个戏剧性的画面中，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星期天的早晨，你坐在山上聚集你的门徒，教导他们八福，他们该做的事。你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他们必承受之地，领着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快乐大大的欢喜，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此后你教导我们大家该如何的祷告，就像这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如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领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现在各年龄段的，那可以去找到他们各自的位置。那小伙子们要为我们唱云与火，如果可以呢，成人班的往前走。那如果奥利梅先生坐的太靠后啊，前面有一些的空座，那我知道那么的帐篷不是，那音响效果不是很好，因为这里的每个壁柱那还有下垂的房梁之间那都有回声，有反弹。那如果你们想更近一点的，这里还有几个座位，那人们各自就坐时，那非常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过来。那现在让我们翻到创世纪22章，那接着再翻到罗马书4章，因为那这只是早上一直聚会前的主日学教导中一个简短的信息。创世纪22章，那我需要圣经了吗？有忘带的，那我是呢，如果你需要一本圣经用来阅读的就举手。那我们有很多本，那如果你想要一本，我们很愿意让您做员送到你那里。那我看到有人举手，那罗伊弟兄，那请刘弟兄进来一下，那把圣经从那里边传过去。那哈维夫人在这里，那伊利诺州丹佛的 GH 哈维夫人，那你和儿子在一起吗？好的，那一会儿我们就为他祷告。好的，可以。好的，那现在我们要来讲一会儿啊，或者说进行那一会儿主日学的课程。那我们有上主日学课程的习惯，那当我在家学呢，通常我那他们就把位子让出来，那让我带主学，那可到我要为别人祷告。那这部分的聚会结束后，那么的牧师 会带来早上的信息。那若梁山的主愿意的话，那我们尽量在11点之前，那把讲台交给他。那有很多祷告事项，那不管我在哪儿，那都不住的为你们所有人祷告。我想让你们为我祷告。那有一件事是这次我在家里待了这么久的原因，因为我正在寻求那神神圣的道路，及接下来的我的聚会要去往哪里。那我向他承诺我一定会去的。那不是试图在催促主，因为他无所不知。我求他那给我一个意向，告诉我必须要做什么，那或者下一步要做什么。那从非洲回来后，那只发生过一个意向，那就是那天的早上。那意向一天中出现了两三次，那我相信他现在就在附近。那通常那意向会成群的出现，那如果你曾留意圣经的旧约时的弟兄们，那通常那有一堆的意象发生在但以理或约瑟的身上，那然后会有一个间隙，那在那当中那不会有任何意象出现。我常常纳闷，我是否那该像以前一直做的那样举行聚会。那我一个晚上只能为一两个的人祷告，那可能是我成千上万的人在等着，那一直不断的出现在我的心里边，说不该那么做。那神已经给了我权柄，那把这些的疾病来打破撒旦的权势。那么我星期的星期三晚上呢，我来到会堂里，那就一群人聚集了。那于是我就像把羊毛摆在主的面前一样，我说出那我还从未走出，那很多时候我总是先问人们，那你们信吗？那你有多少相信？那你信我能做吗？那这些不同的事情，然后我会等候，那把他们带到讲台上，那直到我看见一个异象，那确切的看到所发生的事，然后我就照样把它说出来。那太慢了，我几乎无法完成人们的祷告。但几天前，那我很纳闷，那很多时候我站在聚集了十万会众的讲台上，那首先你知道，那有些非常勇敢的一些东西在我里边升起来，我就直接过去揭露那个魔鬼，那把他赶出去。那我想到那真奇怪。那接着那我开始想，那边许多人读过那本小书，那毫无疑问的里面记录了许多的事情。那有天晚上，那我在波特兰，那见到了一个魔鬼，后天的一个重约300磅的人跑到了讲台上，他说你这个伪君子，他说我给你看看我里面有多少男子气概。那他是个疯子，从医院里边跑了出来，跑到讲台上折断我的脖子。那500名传道人从他身边都跑走了，然后他抡起胳膊说我打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那当时我是有128磅，那他大约有300磅，胸膛很宽，那他是个那很有力气的人，那他很好的实施他的威胁。那就在那个时候，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运行，那我就走到他所在的地方，他说今晚我打断你这身体里边的每根骨头。我说因为你挑战神的灵，奉主的名，你今晚要倒在我的脚上。那这里有两个预言了。那他冲到我面前，他说我给你看看我会倒在谁的脚上。那他上了朝脸上吐唾嘛，就扬起他的拳头，就在那时候是撒旦从人身上出来，那把手举到空中尖叫了起来，扑倒在我脚前。那警察都不得不把他拉了下去。那他对我没有信心，他并不相信我。那我明白那是个大胆的挑战，那我一直在为每个将来的挑战祷告。那天晚上来了很多人，一个妇人不会说话，那一旦的邪恶的势力受到了挑战，那他就能正常的说话了。那一位女士的喉咙里边长了一个很大的甲状腺肿，我却走到他面前说，撒旦，我权柄打破你的能力，你必须离开他。我说他已经离开了，你相信吗？他说是的。我说好了，你回家去，把一个绳子绕在脖子上量一下，看看有多长，那每隔3天量一次，把绳子多余的部分剪掉，看看是如何收缩的。第一天大约这么长，第二天大约那么长，第三天那么长，就要消失了。那行，这是同一根绳子，他把他带到了讲台上。那接着我听见他进来了，那我只是求问神，那是他的神圣的旨意嘛。那另外一天早上的大约，那我一个8到10个月大的小女儿，小萨拉，那一个可爱的小宝贝儿，那我们有很多时间跟他相处，那我把他宠坏了，我承认这点，我一直把他抱在怀里边。那你也会的，如果你像我一样那没有太多时间见到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你知道我就偶尔在家，那所以我觉得我把他给宠坏了。那他正长牙，那生了重病，那也得了痢疾，那痢疾正在流行了，我想你们一些家庭也有了。 那病得很重的呕吐加上痢疾，那不停的哭，那妈妈太累了，那甚至都醒不过来，那我也没醒。那后来我醒了，我本来睡在第二个房间里，那他妈妈跟着在那个房间里边，那小女儿里边家和我睡在另一个房间里。那天晚上彼得保罗那住在了祖母家，那所以我醒了，那我听见，我想是什么叫醒了我，我听见他的声音说到你婴儿那里给了水喝。那我进了房间，他正在哭，那哭了很久了，那他没能在小婴儿床上把他妈妈吵醒。我进去的时候拿了一杯水，这小东西就喝光了整杯水。那当时的情况就是站着的得了痢疾。我想这不是太可爱了吗？他这么做真是何等的甜美。这是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了。有一次我在苏菲尔斯，当时他只有三个月大，躺在床上，他妈妈出去跟几个人聊天，那我刮着胡子准备要去聚会。我正站在那里刮胡子，我听见主的天使说快去看你的孩子。我赶紧放下刮胡刀跑了过去，再迟半分钟他就要出事了。那他当时躺在一张很高的床上，那差不多那么高，他的两个条胳膊他正在翻身，他头已经翻过去垂了下来，他的胳膊正在滑下去，他正要掉下去的时候飞快的跑过去抓住的。神真是很可爱甜美。那之后不久有个年轻的女孩，那也许今天早上就坐在这儿，那我没看见的，那他很少来，他是新奥尔巴尼一间教会的成员，那非常突出的一个的教会，那间接触了西尔巴尼的教会。那我去过那儿，那他得了那种精神上的疾病，那没办法的，甚至不能够离开城市，那去任何地方一旦离开他就开始尖叫哭泣停不下来。那我为了祷告过两三次，那不知怎么的，那魔药东西不允许我挑战的魔鬼，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做不到。他是住在我附近的一个护士的好朋友，那他们上来，他的状况变得越来越糟，这样已经有八年了。那天他来，那我告诉他，我说姐妹，我知道的唯一的事，那是肯定是某种的原因，那就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说那如果你能够过来的话就好了。他说那已经有人为我祷告了，就是我的牧师打发我来这里，他说去见别的弟兄吧，看他怎么说。那我说我不知道姐妹，我跟你的牧师一样，那你承认了所有的罪吗？他说一切都承认，他是个主日学校老师，那课教得很好，工作也做得很好，但这东西一直都能罩着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可以想象我的感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们把他带到房间里，我说好了，过来吧。那待会儿来的时候我们就听见所有的事儿，我把他带到个房间里，那坐下来开始谈论家族史等等，你知道过往的经历等等，来观察他。那一个普通的早晨，那你知道那关键时刻神总是会在那儿的。那过了一会儿，我往外看，有个异象开始运行了。我看见辆汽车在飞速的行驶。我说你的症状跟汽车有关系？他说不可能，我从未出过车祸。我说谦卑坐好，等一下，我看见你在一辆汽车里差点被一辆火车撞着。他一下子跳了起来说，我说是的，而且你并不是跟你丈夫在一起，你是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那是你丈夫在海外打仗。那异象继续把他说了出来，我说你做的是不道德的事，你是把一部分的事实告诉了他，你并没有把所有的都告诉了他。开始尖叫，向他捂着脸。我说不久前你要做扁桃体手术，你害怕打麻药，害怕在麻药的作用下会把这事说出来。他就尖叫起来倒在地上，他说那是事实。我说用的东西悬在你怎么能够去到任何地方？他说我已经求神赦免我了。我说你并不是得罪了神，你得罪的是你的丈夫和你的誓言，那你去把这个纠正过来，然后回来我就可以控制了魔鬼了。瞧，我就顺便说一句，你的丈夫描述他的样子，医生从未见过的。我说他有同样的东西要向你承认的。我说如果你不信，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他来见你。他走了出去，给他打了电话，他们在半路上相遇了。接着他们回来，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彼此原谅。那魔鬼离开了他，他在那里被得了自由。那家伙可以对着魔鬼尖叫大喊来赶出了等等，但直到那件事得着纠正他才会离开。瞧，那你必须得先找到原因，然后才能找到治疗的方法。你去看医生，你说我头疼，那可能给你个片阿司匹林，那头疼还会回来的。也许是胃病引起的头痛，也许在某处感染了导致发烧的东西引发了头疼，那或者其他的东西，那你必须得回去找到原因。医生必须对病例进行追踪，直到找出原因，那然后去解决这个原因。那就像水桶上的一个洞， 那这里倒水进去，水就会不断的漏出来。那他最好先把洞堵住。那就是我的立场。那什么是我必须做的？那我聚会里边最主要的东西，那是你。那你没有得着祷告，那我为所有人祷告祈求。但是还是说，那巴不得那你能够触摸我，那你要这么做才行。那他们曾见过那些事发生。没错，圣经是说过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当你开始那么做时，那么试过把人们带到队列里，把手在他们身上，但他们的生命没有被圣灵梳理过，找出是否有某些的问题，那他们就不觉得受过祷告。那我的秘书就坐在这，知道那些事，收到过很多的来信，对吧？他们觉得好像他们没被祷告过一样。那我现在确实面临一些东西了。我相信，如果只是讲道，那我并不太像是个传道人。但只要我能够让人们明白，他们必须在神面前完全的洁净，那然后才能够相信，借着耶稣基督，我有能力打破魔鬼所有的权势。当彼得和约翰经过称为美门的地方时，他并没有问那人是否是信徒，或过去是什么，或与此有关的任何的事情。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有的给你。他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我吩咐你起来行走。就把他拉了起来，扶着他，直到他的脚踝骨有了力气，就走开了。那里边有些的东西是我正在查考的，我要你们为我祷告。你们能这么做吗？好的，愿神祝福你们。现在翻到创世纪22章，在祷告会之前，我来读一些课程的内容。好的，我们要开始。我们要那讲，那我告诉你们我们要做什么。那我向你们来读罗马书4章，那教导一点关于那信心的东西。那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对吗？那信心不是个证据，而是一个实体。那信心本身就是实体，那是身体感觉无法宣告的证据。我想也许那借着教导这个能激发你们的信心，大家把它提高到一个水平，使神进到你们里面并祝福你们。那让我们来读22章第8节，那就是有关亚伯拉罕的。那起初他的名字叫亚伯兰，然后他得到了那作为祭司的名字，那或作为父亲的名字。那如今他是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之父。那听见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了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那这是何等戏剧性的一幕。那很久以前，就是出来之前1872年，那神在预表说话，那预备好了一个比喻。那他亚伯拉罕是个90岁的老人了，那撒拉或者说是亚伯拉罕是100岁，撒拉90岁，那就是更年期之后大约40年了。那撒拉的生命已经死了，亚伯拉罕里边的生命也是死的，那都是个老人了。那在他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说，亚伯拉罕，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想一想，100岁了。那告诉了他将要发生的事，他说，万国都因你得福，因为那你要接着撒拉，我要赐给你个儿子。那想一想，这人100岁了。那圣经是这么说的，那叫亚伯拉罕他如何献祭的，在太阳下山前，那他赶出飞鸟，那黑暗如何降临，那神的灵降下来与他交谈，亚伯拉罕信神。现在那我要讲的题目是相信神，或者说照着他的道来接受他。那亚伯拉罕不像今天的我们有许多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那亚伯拉罕自己那是个加勒底人，那他也是犹太人之父，他是从乌尔城来的加勒底人，他从自己的民中被招了出来，那进入了异乡。那今天这是基督徒行走在人前的多么美好的预表。我们必须从与世人的交往中出来，进入一个陌生之地，那或者那对我们的第一故乡，我们成为了客旅。那今天我们所称为的家乡，是行走在那基督徒的道路上，与基督同行，从世界的事中分别了出来。 他借着信心行走，继续在陌生之地，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那唯一的事就是神所说的，亚伯拉罕出来，到一块地上去。那他在寻找一座城，这城的建造者和制造者是神。那如果我们平时所说的，那我会说那是本能。那在属世上是这么称呼的，但我们称之为来自圣灵的引导。神把他从自己的亲族还有故乡中招出来，那住在陌生之地，那他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正在寻找一座城，来盼望一座城。哦天哪，那寻找一座城的那种的迫切依然在他儿女的身上流传了下来。这城的建造者制造者那是神，那神祝福了他。那当他联系老麦时，神说，亚伯拉罕，你当作我面前行走，并做一个完全人。那他怎样的祝福呢，使得生养众多。那如果我们只看肉身这一面，那他是不可能从萨拉得这些孩子的。那这所有生命的泉源那都已经断绝了。那萨拉90岁了，那亚伯拉罕100岁了。那如果你今天对医生说，那个人100岁了，他妻子90岁，那他们将要生一个孩子，你知道人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把你关在某处的精神病院里边。他说那老家伙，那还有那个老女人，那里边有点不对劲了。但是你看的不是环境，你看的是应许。行，那如果你去寻找那也许对那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士，那或某些得了癌症的人也是这样。那医生说，那你不可能痊愈了。那如果你相信那个，那你确实不能痊愈了。但你必须仰望一个神圣的应许。那一个老人，那我们被叫到一个地方，那他们说，弟兄来为我的孩子祷告，他得了白喉，那已经进入了心脏，那心电图显示，那心跳直线下降，那就要没了。那医院不让我们进去为了孩子祷告，当我们进去时，那这个实习医生说，不行先生，不行先生，你不能这么做，那你自己有孩子，你不能这么做。但是我们信神，我们竭力的劝说了，那人是天主教徒，我说如果病人快死了，那神父来了要给病人做最后的仪式，你会让他进去吗？哦，神父没有孩子。我说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我要做的就跟你们教会的最后的仪式同样的神圣。他说那好吧，那最后那我走了进去，那跪在孩子身边做了一个简单的小的祷告，按手在孩子身上说出啊，天地的神，你创造了万物，你赐给了我们能力，得以打破撒旦对这生命的权势，奉耶稣基督的名，撒旦必须从这孩子身上出来，孩子必会活着。然后就转身起来，那孩子的父亲说，感谢你主啊，谢谢你。那孩子的妈妈跟他就开始嬉笑，那小护士很不高兴，他说，嘿，你要知道，他说我信心是好的，但是孩子快要死了，说你们怎么能对此显得如此漠不关心呢？那就是说，他说你们误解了医生的意思了，他说医生说这孩子快死了，他就昏迷一天多了，那你们误解了医生的话了。那这个老战士他说，不，我并没有误解医生所说的，他说我听见他说的，他说这孩子快死了。那他说，但你瞧，那当心电图显示心脏出现那种的状态，那有史以来从未有任何人活过来的，都是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他不会活了，那信心不能够做任何的东西了。瞧，那这个老人家看着这个老护士，他伸出了文件的手，他说，女士，你看的是那张心电图，而我看的是神的应许。那这男孩现在已经结婚了，痊愈了，躺了大约24小时后，他那个心脏一下子就跳动起来，这就是了。瞧，当一个神圣的应许被说了出来时，那神就在那誓言的底下，他有义务看顾他的应许。那他的那神的价值不会超过他话语的价值。那如果他的话语没有功效，那神就没有功效了。那是神，你相信吗？这是神，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的价值不会超过我所说的话，你的价值不会超过你所说的话。如果我手里边抓着一把麦子把它放在桌子上， 那不会是别的，只会是躺在那里把麦子而已。等会把麦粒种在地里边，也许能够结出一普世儿的麦子。瞧，他生命的胚芽在麦子里，但麦粒必须得落在地里边死去，这是耶稣说的。我相信保罗也是这么说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的人就是一粒。瞧，那这个就是神，也就是他的道。那当这道锚定在人的心里，我巴不得我让你们能够明白，当这道锚定在那时，他就会接出他所说的，他会完全的接出，他是神，那就必须得讲。但如果你只说我知道神的道就在那，是的，没错，他依然只是那一小把，是的，他处于那种休眠的状态，是的，他不会移动，因为啊，我也读圣经，但你必须要锚定在那点上，说是的，主啊，那是给我的，那么就有事儿要发生了，必须得是这样。在此之前，他只是写出来的字句，没错，那必须要锚定。那亚伯拉罕他并没有看他自己的身体，他只说好的主啊，我要生孩子。那我们可以就此话题讲上好几个小时，那他们不想花太多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小以撒的出生。那有了小以撒之后，那他就要出去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可能120岁了，那大概115到120岁，那小以撒可能15到18岁。神说亚伯拉罕，他说你带着这个男孩上山去，把他献为祭物。那应许有了这个孩子之后，他要做万国之父。那这是他唯一的种子，却说现在你把他带到山上去，把他毁了。你好好的去查考这个一下。哦天哪，那瞧，那我知道你年纪老迈的时候，那依然信我，是我把这孩子赐给你。现在你有这个想法，这应许要应验，因为你有了这个孩子。那现在我让你带着这个孩子上山去杀掉他。那如果亚伯拉罕说，主啊，你看，那我要问你一件事，那看看现在的我已经120岁了，那时候这么个男孩，那可怜的萨拉几乎都走不动了，他太老了，那满了皱纹，几乎要离世了。那我呢，这么一个老人走路，那不得不像这样靠着一根拐杖，也许能勉强行走。那我太老了，那我这儿子，那还是个年轻人呢，我看到了你的作为。但是那你真的要我杀了他吗？那首先呢，他就会撕裂我的心的，其次杀他我还怎么能够做万国之父呢？但亚伯拉罕并没有疑惑，而是说好的主，就带着孩子走了。那他们就出发了，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他并不质疑，他只服从。那这位女士可能会说，我怎么能够走路呢？也许那个瘸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也许别人会说呢，不然弟兄，雷神说我活不了多久了，我要死了。那并不是我们所谈论的，那是些属世的事物。那瞧，如果仰望其中的任何一个，你就永远活不了了。但你必须仰望神的应许，那个才是真正的应许。那瞧，就是在你里面的，那外面的这个是罪。你知道这个吗？你知道你的身体就是罪吗？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无需试图去完善这个身体，这是罪。你明白吗？他生在罪中，在罪孽里边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那对魂也是一样的，直到那魂死去，由神重生，那的魂就是不可能死的，犯罪的魂必死。那唯有信我的人必有永生，那就有一个不朽坏的生命住在这个身体里。那就像一条从天而降下来的溪流一样，人内心的核，那就是属神的部分，他在操作这个身体。但在这身体成为完全之前，那圣灵能使得降服于神，来把你造成那都一直不停的征战。那保罗这么说的，那我们遭遇的不会比他更甚。那保罗说，我愿意为善的时候，那便恶与我同在。这是一场不止息的征战，肉体与圣灵的征战。那人们看的是肉体，医生说了我信，这是何等的罪。那如此行就无法侍奉神，你必须抛开你的感觉。那神并没有让你用这些感官来信靠他，他把他的灵赐给了你，让你用这个来信靠他。那就必须得信靠他，你的感官只是用来接触这个世界的，看尝摸闻听。但你自己是你里面的那个灵，当里面的重生了，旧的人死了，新的人重生了， 那里就成了神的一部分，那里就是神的儿子，那是呢造物主的后裔，那里就能够相信不可能之事，因为你是由行神迹的神所造成的，你是他的一部分。那对我来说，那喝酒是很自然的，我爸爸喝酒，那对我来说那使用烟草也是很容易的，我爸爸抽烟，我前面的几代人都那么做了。有人说你为什么不抽烟不喝酒呢？那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在那么做之前，那圣灵就下来说，那你不要那么做。那你瞧，从开始就我的转变，那甚至远在那之前，在我出生的那天早上，当神的天使站立在我所在的地方时，那个种子种在了地里的时候，那苍耳草就已经变成了种子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你明白了吗？那里边就有一个灵，那里就得着了一个不能朽坏的生命。那么从神的灵所生的就不犯罪。那你把这个经文理顺了。那敬拜的人一旦被洁净了，就不再有罪的欲望了，或者说不再有对于罪的意识了。那这旧约敬拜的人进来献祭之后，还怀着同样犯罪的欲望出去。但在这里，那这就是了。那要明白，希伯来书说在这个例子中，他们手按在神儿子的头上，他的罪被神成圣的大能洁净了，就再也没有犯罪的欲望了。哦，那才是生命所在的地方，那是你成为了耶和华的后裔。那撒旦伤害我，就是伤害我的父亲。你伤害我的小女儿，就是伤害我。那我会告诉你这个的，伤害你的孩子，就伤害了你。因此他不愿一人灭亡或者受苦，但在这肉身之前，在这肉身得着完全之前，他要先死去，就像魂死去一样。神完美的旨意从来都不像男人和女人在地上生出孩子来，你知道那个吗？神自己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那人堕落之后，那我并不想为此争论，因为你们知道我对此有一些非常奇怪的看法。但在堕落之后，那然后这个妇人把孩子带到了世上，神告诉他，因为你从世上取走了生命，那你必把这生命带到世上来。那看看这是哪种的生命，是从性欲望和肉体。但当呢身体死去回到地上，那归回地上的尘土，神就把不朽的灵从人里面取了出来，回到神的国那里，或回到他的宝座，回到乐园里。那接着在耶稣第二次降临时，那我的母亲会坐在那儿，那我也离世的父亲，那就再也不需要另一个身体了。但神要塑造一个完美的不朽的不会死的身体。那亚伯拉罕带着以撒那往山上去了。现在来读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那就在此前，那我就能看见他们出发，那他并没有告诉撒拉他们要去哪儿，因为他会尖叫起来。我相信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在撒拉的腹中行了神迹，因为撒拉曾怀疑过的。那当这个这么说了出来，他甚至笑了起来，那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拯救病人，那是个人的祷告，那一人若心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哦，巴不得你能够知道这个，那这个在你的手中，基督赐给了我们权柄，那借着他的名字，借着作为基督徒那世上最有力的武器祷告，能改变一切，甚至可以改变神的心意。他确实做到了。一个人被宣告了死亡，他祷告，神告诉先知说回去告诉他，我听了他的祷告，就在那儿祷告持守住。那最近有人去采访葛佩里，那马拉森波斯在采访中 拿着我的书给了个贝里。那他们要我跟从他，那在华盛顿的那间大的礼堂，那么就可以得到的当然是父的旨意嘛。那他们昨晚刚刚派人来，或者说最后来西雅图了，那举行了一次非常好的聚会，奈尔菲拉尔想来，那然后再来我这里边，那他们举行了福音的聚会，那他们想要得到他，但这是父的旨意嘛。那是接下来的事，那么给我打了电话，得了一个免费的礼堂在巴尔的摩，那可以容纳一万人，那一分钱也不用付，我把用传道人在纸上签了他们的名字，就放在那间屋子里边，说我们会100%的赞助，那我们各处都在祷告，那父你想要我去那儿吗？那那才是接下来的事，那只要是你想让我去的，那我就会去。那贝利接着说，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样的成功吗？那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举行一个小型的聚会，那他听说过这些的聚会，去过小的帐篷，那是在洛杉矶，那举行一个小型的聚会，那整个西北学院都进入了禁食祷告中。那神差来了15个报社的记者去到他的聚会，那这个就被传播到了全国各地。那当我带着这个的宣告开始时，那告诉了我的教会说你们连伏于地祷告，神就开始运行了。首先你知道我接到了来自非洲以及世界各地的电话，怎么发生的我不知道，祷告升了上去，祷告，当你祷告时相信，这就是了，相信。亚伯拉罕当他年纪老迈，他依然相信神要他出去，他就顺从。那这个时候他上路呢，我可以看到他领着仆人牵着驴，他开始向神的山走去。哦，我真是喜欢这点，来听一听。他对仆人说，他说我和童子要去那里，那你们留在这里，我和童子会回来的。呵呵呵，那对不起，有时候我的情感会变得非常的激动。童子跟我会回来的，怎么回来我不知道，我要上去把他杀掉了。那他知道不管怎么样他会某种的方式回来的。那他腰上别着一把刀，他把柴火放在以撒的肩上，那以撒就在亚伯拉罕的带领下上了山。那何等美丽的预表，他唯一的儿子要带他到山上去，他把儿子放在祭坛上，这儿子自己背着柴火上去。那是神差他的儿子上哥哥他的预表，背上有个木头的十字架，就是他被钉在那上面的十字架。神并没有爱惜了自己的儿子，在那里那小以撒环顾四周，他说父亲呢，他说祭坛和火都在这儿了，但是祭物在哪儿呢？亚伯拉罕说神被自己预备祭物，然后他捆了他唯一的儿子，把他放到祭坛上，拔出刀要取去他的性命。神的赏赐的是你，在他开始拔刀时，一位天使抓住他的手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住手。那就在那个时候，一只小羊羔，一只公羊在旷野里边咩咩叫，脚被扣在了一些的蔓藤里边。亚伯拉罕连忙冲上去抓住这只公羊，把他儿子放了，那里是只替代物，瞧，他杀了这只公羊。那接着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我现在知道你是爱我的，你并没有留下什么不给我。那瞧，那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让我们来读13节和14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叫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灌木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儿子。你知道那只公羊是谁了吗？是基督，取而代之把他献上。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耶和华以勒，这是神的第一个救赎的名称。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耶和华必提供一个祭物。那这是耶和华以勒，这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尼西，那以此类推，那他有7个复合的救赎的名称。那取了一只的羔羊 献为祭物来代替人的性命，使万国都因以撒而得福。那基督也是从以撒来的。那么既在基督里死了，就成了亚伯拉罕的种子，照着应许成为后嗣，这就是了。那这个带来的种子并不是在我们的肉身里边，那论肉身我们是外邦人，是罪人，但在我们的魂里，那曾在中心的亚伯拉罕身上的同样的灵重生了。那那条线儿，那是我们想要信靠神，那肉身却害怕。哦，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就让我们效法先祖亚伯拉罕。那耶和华以勒，主必预备一个祭物，那他确实提供了一个祭物。那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从十七节开始，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称那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那你看到了吗？那作为基督徒，当我们与神交谈时，那不要去看摸尝嗅听，我们只相信神，那这就算为亚伯拉罕的义。那感官是属世的工具，你相信这吗？那我承认神能够控制他们，但是他们被赐给我们并不是用来接触我们的天父的，因为他并不在人的肉身中，神是个灵。那我们借着灵，通过信心，用相信来接触他。那如果我们说我有那当我有头发的时候，那我像爸爸一样有波浪形的头发，那我爸爸那有双那深邃的蓝色的眼睛，那很多人说你长得像你爸爸，那我说你长得像你妈妈。那我有很多的地方那像我的家人，那我的老祖父那在这里边那搭建过帐幕，有人说那就像你的祖父，那长得像他，你说话像他，你跟他有一样的性格，那什么？那是某种家族的遗传传到我这里的。那他看起来，那像你的父母，那他们身上有些的东西，那看那个小女孩，他说他看起来，那他不像他妈妈，他举止像他的妈妈。那听见过人们这么说？那如果我们是从天父，我们的神所生的，那就当称的没有的，仿佛是有了一般。那么里面必须得有那样的东西。那瞧，那这是为什么一个真正奉献过的基督徒是完全出于神的，那是仰望神所说的，而并不是看众所见的或所感觉到的，这是世人所行的。如果我们在肉身中行事，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那我们是跟随圣灵的，瞧，那神已经行了万事，那甚至超过了他应当行的。他差遣了先知和祭司，他差遣了他的儿子，差遣了圣灵，他行了万事，甚至指着自己启示说，那必要成就这些事。那神如此的深奥丰富，瞧，那你在这里边得到神越多，就越相信神，因为他还有更多的东西。那你在这里边越耕耘，那就越能够信神。就像孩子在来是小婴孩时，你也许不大了解，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对神有了更多的认识。那当这个灵接受了我们的天父，也就是神的性情时，那就像我接受了地上父母的性情一样。那瞧，哦，我真是喜欢这点。那听见叫死人复活的神称的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那你知道吗？那今早你坐在这地球上，神是怎么造出它的？那人不愿意借着信心去相信神是怎么创造地球的，他说话创造了它。阿们，你看到了吗？他一说话，世界就出现了。今早这个世界 就是神说出的道。神相信他自己所说的话，这就是了。那对，那如果你是神的后裔，而且神在你里面的话，那他必相信他自己的话。虽然他看不见摸不着尝不到，但他相信。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因为神在你里面，他会相信他自己的话的，对吗？那么你就不会仰望你眼睛所见的，你会仰望神所说的。那当人下去的时候，那他没有太多的得胜，都完全知道这点。那神通过熟练的外科医生，那借着药物来行神迹，那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是神做的。那诗篇103篇那三节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要不是借着神，就没有医治。有人说啊，魔鬼可以医治，魔鬼不能医治。虽然他可以这么宣告。那时候曾试图反驳我的经理人，他说了，不然得去好好听了。那耶稣曾说，那到那儿会有许多人到我这里来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等等。那说呢，这并不意味着你是基督徒，只会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不，你说呢，等一下，这就是像你们这些的宗派的教会。他说你们没有明白经文真正的含义，那你们心里边常常错，没有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他们没有认出那是神的儿子，他们说他是别西卜。他们没有看清楚经文是指着耶稣说的。耶稣说，哦，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呢，他们说你们能分辨天上的气色，却不能够分辨这时候的迹象。你们若知道他，就知道我和我的日子，那就知道该有的事了。那今天我们看到神应许了，在末后的日子里，这些事儿不要发生。那人们怎么了？怎么成了瞎子？那魔鬼的势力甚至进到了教会的领域。你说耶稣并没有说什么，他们说我们干愧了。耶稣说，可我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说的是他们没有做过的事儿。哦，我们那么个宗派教会的人说，说让传道人不但医治一个人的话，那我就能够医治一打的人。我说过，我医治了一个人，那你就能够医治十几个人。他说，如果你有恩赐像你说的那样，那为什么你不去医院说，那你们所有的病人都起来出去吧，他们都被听从你的。我说你是个福音传道人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那你去这城里边的酒馆说，你们都得救了出来吧。他说只要他们信，我就能够做到。我说我也是一样，这就是了。对神的道要有信心，那你无法拯救任何人。传讲救恩的福音并不能够使你成为一个神圣的救主，正如传讲神的医治不会使你成为一个神医一样。那是对神说出话语的信心。那我知道这点，那么当中有些人被别人拥有更多的信心，那有丰盛信心的人应该为别人祷告。但你如果没有活出正确的生命，那你最好远离那个。魔鬼会嘲笑你的祷告的。但是若活得正确，做得正确，行得正确，对神有信心，在那说话时撒旦必颤抖，因为神已经启示他被看过的祷告，那是真实的。那听见，亚伯拉罕是个老人了。哦，我得快点了。那他现在是个百岁的老人了，年纪老迈。神赐给了他这儿子，那是大约16、18年之后，也许他已经118到120岁了。神说现在带了上去把他杀掉。亚伯拉罕并没有对这应许起疑惑，那听听这个，就像神一样，他里面有一部分的神，因为他信。那听见18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但是没有盼望，但是仍然相信有盼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种子将要如此。那听见第19节，那穿上衣服，举起杯子，注意，他将近百岁的时候，不顾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那如果你们的父是亚伯拉罕，那你是借着基督而生的孩子，他不顾自己的身体死， 那你今天早上依然活着的身体又会怎么样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的事在基督到来之前，那的是任何的赎罪祭献上之前，那是云彩般的见证出现之前，是圣灵到来之前。但亚伯拉罕信神，他并没有因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而信心软弱。不要看重你的疾病，想想神对此说了什么。如果想的是我的身体，那么梅奥弟兄告诉我说你完了的时候，那我早就完了。但我没有看我的身体，我没有看我的病，我没有看他们所说的，我想神所说的。等我眼睛瞎了，我戴着眼镜，所说走动甚至不能去理发，理发店抱着眼镜取下来，那我的头就会颤抖，那我不得不坐下，那我去剪一会儿别人的头发，然后回来在理发椅上试着剪我的头发。如果去思考那样的东西，那会怎么样呢？当我得到了神所说的，我就不考虑我的眼睛是否是瞎的了。医生告诉我说，只要一口固体的食物就会夺去你的性命。难道我母亲就坐在这儿，她可以为此做见证。那他们给我大麦水还有西梅汁，我几乎靠了活了一年。他们说吃一口固体的食物就能要了他的命呢。那我可以去读圣经，在魂里边找到了神。我读了那些经文说，无论你想要的是什么，在那祷告时相信你就必得着。那在我们的餐桌上没有人做祷告，那我记得爸爸坐在角落里边。我说我们可以祷告吗？那妈妈望过来开始哭了起来，爸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神呢、啊、可把圣经摆在桌子上，我说即使我死了，我要信靠你回家。你的道是这么说的，我要么看重医生所说的，要么看重你所说的。我信医生的话一年了，还是没有好转，反而越变越糟糕。我不再顾及他所说的话，我要顾及你所说的。那我就做了些饭祷告。那么那天吃的是豆子、玉米饼、再有洋葱，我盛了满满一盘就开始吃。那进到胃里边的第一口就像要了我的命一样，我不得不用手捂住嘴，不让它反上来。它不断的反上来，我就把它咽下去，再反上来我又把它咽下去。我并没有看我的胃，我思想神对此怎么说的。那不是我所感觉到的，尽管它在我里边像烧起来一样。我出去走了街上，像现在街上走着，水从我的、嘴里边淌了出来。人们说你感觉怎么样，贝里？我说太好了。那几天过去，几个星期过去了，仍然这样站在沟那里。我的肚子还是这种的状况，用手捂着，我现在捂着肚子。我唱到我多么的爱耶稣，我都把它放下，再撒些土进去，又喊到说、我多么的爱耶稣呢，使我刚刚隔了出来又反了上来。那我的头非常的昏沉，几乎无法工作。有人说你今天早上感觉怎么样，贝里？你病了吗？我说没有，我感觉太棒了。后来在我做见证时，有人说你的事是在撒谎。我说没有，我没有撒谎，我不是在谈论身体的感觉，他们是死的。我唯一是仰望基督。我说我接受了他所说的，对此我觉得好极了。就是这样，不要考虑你自己的身体，不要考虑那些的疾病，因为他们是出于魔鬼的。没错，思想神的应许。那不久前有人说，那你瞧，那不可以在赎罪祭中来传讲神的医治，那个聪明的进行会的传道人，那他偏离得太远了。我说我不想跟你争论有关赎罪祭的事，我知道你连一只可站立的脚都没有。那很急哦。我说我知道你们那一只脚，那一段经文摆在你们面前，能把整件的事情都翻转过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说你把这个应用在哪儿了，给他吗？我说你相信这七重救赎的名字，这七个复合的名字都属于耶稣吗？那如果在里面有了七个复合的名字，那如果不符合也不应验，他就不是耶和华以勒了。耶和华以勒在哪儿？神预备的祭物，那就必须得承认的事，否则他就不是神的儿子了。如果这是耶和华以勒，他就是耶和华拉法医治者。因为这七个复合的名字，那就是我们的得胜，我们的旌旗，那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小盾牌，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救恩，为我们预备的祭物都在他里面。他在哥哥他死的时候，他掳掠了所有执政的。耶稣复活了，举起双手说成了，哈利路亚。魔鬼颤抖，地狱震动，他预表了每一天，在复活节的早晨他复活了。 都曾死过又活了，也就是他，耶和华拉法，耶和华马拉西，耶和华以勒，神所预备的祭物。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回到经文，他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起铜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那如果神的那道光在过去闪耀，那预表，那仰望铜蛇是一个象征，那作为一个预表，那他说必须持守我的承诺，那就必须死。这可怜的家伙就颤抖了起来，说在杀了之前我能为你做什么？他说要杯水喝。于是去拿了杯水，把那杯子握在手里边的项链上抖着，那他握不住。他说等一下，站好了。他说除非你喝了那杯水，否则我不会杀死你，会取去你的性命。这奴隶把水倒在了地上。他要怎么做呢？如果他是个义人，他就会信守诺言；如果他不信守诺言，他就不是一个义人。那无论当地的法律怎么样，他都必须了释放他。那如果耶稣说无论你想要的是什么，当你祷告时相信你被留着，那他必须得持守的，他是公义的。那不管有没有赎罪祭，但那是他的刀。那不就像一个男孩离开家去了一所神学院，他去学了很多他不必学的东西。他的老母亲病了，那个邻居属于全福音教会的，他把牧师请到了家中，说让我去请牧师上来为你祷告吧。那他是一个善良公义的人，那他信神，让他来为你祷告吧。他说好的。那生已经不能为他做什么了，说现在竟然和牧师去那儿，那位老妇人祷告了，按手在他身上，照着雅各书照着马可福音16章所说的，那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上来按手在妇人身上，那几天后他就起来做家务了，那身体好了。他的儿子从大学回到家时，那非常的高兴，那你知道他见到了妈妈，很高兴。他说妈妈，那你过得怎么样？他妈妈说非常好。他说孩子，我忘记告诉你一件事。他说那你不在的这4年间，那我病了。那你知道这里的某某太太属于那间全福音的教会，他的牧师照着马可福音16章上了按手在我身上，那我就好了。那还说当我得那个病时，医生什么都做不了了。他说我就是这么痊愈的。他说我妈妈，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说当然我们在大学里边学过，他们说那马可福音16章的最后九节并不是末世的，他说那是梵蒂冈放在那儿的。他说没有任何历史能证明那部分的道是末世的。那这个妇人说哦，赞美神，赞美神。他说妈妈，你这是怎么了？他说如果神能用不经过末世的话来医治我，那神的用他末世的话那还了得了。就是这样，如果他能用未经末世的话做那事，那他更能用经过末世的话来做什么呢？当末日有600多个应许指向教会时，这些事必要发生，那他的能力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你祷告时无论渴望什么，要相信你被留着，那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求什么都必成就。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甚至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父那里去，看着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无论何处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同心合一的求什么就必得着。忘记了一些东西吧，兄弟，那这样做是神的旨意。是的，撒旦只在抢夺你，要相信神。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种子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不顾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那并没有看重环境，也没有看别人所说的。如果其他人都死，你得同样的病了怎么办？根本都不考虑那些东西。那瞧，他将近100岁的时候，撒拉的子宫也死去，他也被包括在了里面。神并没有给撒拉应许，他给了亚伯拉罕应许，但撒拉也被包括在内。他在基督耶稣里边做了应许，我被包括在他里面了，你也是。瞧，他对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为不信而动摇，反倒信心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的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被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呵呵，弟兄，你会在一年365天的任何时间里边天天打败魔鬼。行，是个说谎的，这里是神的道，我得了一句。如果有人把什么放在你身上，如果某人对你做了什么事儿，使你痊愈了，那并不能够激励你。但对于信的人，他会说，我现在得了医治。那如果神下来明显的医治了我，那就是个神迹，但不如我明白神的应许，把它记在我心里边更伟大。那我可以站在那里说，耶稣现在医治我，因为我接受了他的道，就在我的心里边，他正在父的面前为我代求，我会好的。那就是神所喜悦的。他站立在他的道上说，没错，他现在每天都在医治我，从一个患甲状腺肿的妇人，能不能看到这点？我只要他做了一点事，他就消失了，那一点不想要他了。但他很高兴，他说，哦，看了看了。那第二天就消失了那么多，那过了一天就只剩下这么多了。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起说，那不可能是错的，瞧这就是了。那当伊利亚是天闭塞，那三年之久不下雨时，他就是那么做的。让天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那他的头，那埋在他又老又瘦的膝盖之间时，也许如果他尽早来到你家门口，那你会把他赶走的。他的头那毛茸茸的，那都不知道，是那是什么，像这样裹着小块的旧羊皮，拿瓶油还有根棍子，就这么来了。那就是这样的，每次的跪下，双膝跪地，头夹在两膝之间，那祷告说，神啊，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以色列悔改了，主啊来吧，降雨给他们吧。就像那天的妇人当罪出去时，我说撒旦，你不能够再抓着他了，也不能了，先生，这就是了，主啊来吧。好的，那问题已经没了，他祷告了六次，那一直跪着，那并没有阻止了，他继续祷告。没错，那过了一会儿，他的仆人吉哈西上去观看，然后回来说，哦，我看见了一片云，像一个人的手。那已经有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了。铜，铜指的是神的审判，铜祭坛，对忘记神的国家的审判。天空如铜一般，希望我们能有时间深入的了解这些。在那个时候，那不信的人，那会捡起那个朝着扔过去。那他说，你所做的不过如此罢了。是的，但伊利亚看到那第一个轮子转动时，他看到了什么？哦，天哪，他说，我听见了多余的响声，而那不过是一小片的云彩，怎么能用来浇灌一个国家呢？那如果云彩是那天空如此的炎热，那能呼了一下，那把它气化掉，那水汽就可能要消失了。但伊利亚看到了第一个迹象，那第一个微小的举动，他就说，我听见了多余的响声。当时只有那么一小的一片云，弟兄，我相信此时此刻圣灵的大能就在这个房间里边，有医治每一个病人。如果你能感觉到一小片如人手般的云，那就高喊呼喊，我听见完全医治的响声了，神必会那么做的。如果你拒绝地说，我什么也没有得着，那么它就会消失了，那地狱和怀疑的热浪会把它从你的魂里边抹掉的。但你得到那粒小种子时，就站立在那上面，它并不像直布罗陀的磐石，它像万古磐石。站在那儿，你就会感觉到多余的响声。你是神的孩子，撒旦把痛苦加在了你的身上，但你们知道基督已经医治了你们每一个人。那从一个罪人来到祭坛前说，巴兰弟兄，我要你为我祷告，我想做好人，但我就是，那请你为我祷告，让他回到了座位上。在那晚上，我说我多神想得救，那他又站了起来。你想得救吗，年轻人？我说我是的，先生。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得救呢？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这是，那魔鬼抓着那个男孩，就是这样，他想要做正确的事儿，但有一个灵，一种的势力不允许他那么做。那。哈利路亚，这就是了。难怪神永不会让一个真正属神的人说他能医治什么人， 基督受死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我救不了任何人，除了神，没有人能够来救任何的人。神也不能够拯救你，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的，他已经成就了。我并不像20年前得救的，我是1900年前得救的。20年前我领受了，接受了这个。那如果并非如此，那当我犯第一个罪的时候，神就可以把我从地上抹掉了。你们说他会的，他必须持守自己的应许。那我在1900年前就得了医治，他必须得接受他。在我12岁的时候，唯一能使我不得救的原因就是有一个灵，一个魔鬼，他笼罩着我。他说：“我再等一段时间吧。”这就是你到了可以为自己负责任的年纪，居然没有得救的原因。有一个灵，你在人群中，他就盘旋在你头上，就悬挂在你头上。你想做正确的事儿，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不想做正确的事儿的。但某些东西就是不让你去做正确的事儿，对吗？那是魔鬼。哈利路亚，基督买赎了你的医治和救恩，那这就是了。那你预备好，他赐给他的教会大使命，去赶鬼，就是这样。他们可以奉我的名赶鬼，你不能够医治任何，但你能把魔鬼从他们身上赶走，这样他们就能够接受我已经做成的医治了。没错，传道站在讲台上传讲福音，鬼魔就被驱散了。有人带着信心来到祭坛前，他跪下地说：“我想要得救。”人并不能够救的人，他能够赶出魔鬼。没错，那人就得救了，他就来接受了他的救恩。神的医治也是一样。你们今早在座的病人，相信那一点，你们已经重生了，是神的儿女了，基督已经医治了你们。今早唯一使你不能够得医治的，是一个挂在你上边的灵，不让你完全相信神应许已经成就了的事。没错，那就是我的使命，是神给我的，是神给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福音传道人的，是打破那种灵的能力和权柄。我全心的相信此刻这里每一个邪恶的势力都已经被打碎了。我确实相信，我相信这里的每一个病人现在都感觉到了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些病人如果是对的就举手，看见了吗？那怎么回事？魔鬼已经打碎离开了，他必须得离开。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耶稣基督是为你而死的，现在就可以得这一治，去应验那个使命。今天早上你们生病的，或者以这种的方式现在的人，当那灵在你身上时，当他感到神的灵，那他正……哦，对不起，那已经远远的过去了。那么所有生病的人，当你们生着病来时，我要你们来这里，好让我完成我的使命。我对我的主有责任，那我生命有一名神的天使，从我出生时就向我显现，在我12岁时向我颁布了使命。那多年前，那打发我到这里，那说出了这些的事，在世界各地都是无可争议的。魔鬼、异教徒、怀疑论者、不可知论者、现代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的一切用各种的方式攻击过的。有些人说啊，这是招魂术；那些人说啊，这是魔鬼的工作；另一个人说那是一种心灵感应。那每一次这么兴起，全能的神就为我站立，战胜了那些东西。没错，你把他带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去任何你想去的国家，我去每个国家每座城市，那都必须说这是心灵感应的东西在征战。我会说，把所有认为是心灵感应的人，那都把他们请出去；那把所有认识我的人，那都带出去，是把病人带到这里来。有人说这是招魂术，我说我能够借着招魂术赢得人的魂归，向耶稣基督战胜魔鬼。你们所拥有的能做什么呢？耶稣说：“凭他们的果子，你就能够认出他们来。”你见过行招魂术的赶鬼吗？你永远不会看见的。没错。我说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了。我说在过去的多年里， 靠着神丹玷污这位基督赢得了35万个灵魂，你们做了什么？那个男人遇见我，那从某个人告诉他说我是个魔鬼，说所有的工作都是在魔鬼里面完成的，那他们离开了这里的教会，有群人跟他们一起出去了，那我说你做过什么呢？你给我看看的果子，那就从那里开始了，神却把它连根拔起来了，这凡事里面，那我们天父没有栽种的必被连根拔起。当我把这个账目列在角落里，跪在一堆石膏草还有了老马草上，就是今早的这讲台的下面，那当时的海水是个池塘水，神就说我被祝福这个。家先却站在这里说，那我看见汽车进进出出，那我看见石头一个接着一个，那是20年前的事了，那今天它仍然在航行，它将继续航行向前，因为这是建立在汗水和泪水以及向神的祷告还有神的应许之上的。它必得胜，我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这就是了，谁的先生不要理会他们说的，我已经吸取了教训，听从了那些不知道他们所结在说什么人的话，如今我只听从一位，那就是全能的神。耶稣说，从今以后你们无论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就必得着，我相信这点。有一次在德克萨斯州的哈林根，那我本来不想讲这个，但这一直在我心里边燃烧着，那人们来到那里，那我本来记在了我的小的这个笔记本里边，那说联邦调查局要来揭露我，说是魔鬼。那群传道人在圣马修斯敦的某个地方，那我想不起那个地方的名字了，拿着一大摞的传单，那像那样传遍的会堂，那说我是术士西门，那像术士西门一样的赶鬼行巫术。那天晚上有几个女孩子得了一阵，有人说的在哭泣等等，那说你真该，那他们说那他们要回家了，那他们很害怕，说联邦调查局要抓走伯拉罕弟兄了。那当他看到一向临到的女孩子时，那女孩的心是正常的，那都说是我干了，也许是我惹了麻烦。我说你怕了，我说那你已经见过神是一只小的什么，我说现在你留意看着如何做一名的勇士，在征战中观察他，你看看他是何等的伟大，那留意神在战争中是何等伟大的勇士。那天晚上我走出来说，那没过一次有关的人，那我的经理人巴克斯特先生，那我的弟兄还有两位得了医治的年轻的女士，进入传道人说，那你们被卷入了其中，我他们现在就走出这会堂，那他们就走出去了。我说那我这里有张纸，那就会堂的负责人出去，那找了成千上万开车来的，那雇了墨西哥的小伙子去找他们，我说我这里边有张传单，上面写着我是术士西门，那今晚要在这里被联邦调查局揭发，我说好的，联邦调查局的，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站在讲台上，那现在到讲台上来揭露我吧。我说如果我在全能神的圣经之外做了任何的事情，那请你们到这里边来揭露我。我说你在哪儿？那成千上万的人坐在那，每个人都在哭着。我说我在等着联邦调查局的人，那按照这里的你的报纸所登的，说你们今晚要揭发我。我等了几分钟，就那些时，那我感觉到那个灵要出来了。我说其实不是联邦调查局，我不是罪犯，每次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参加我的聚会，他们就得救了，他们的长官在我的聚会里边得救了，就是阿尔弗拉尔上尉。我说联邦调查局的人根本不做那样的事，我说到底是什么呢？是两个被盗的传道人，我忘乎就挂在那里边的一个很大的黑色的东西悬挂在会中的上方，我看着像这样移动到楼上第二层。我说他们就坐在那，一个穿着白色西装，一个穿着灰色西装，那他们就这样说了。我说不要往下藏着，我以为你们要来揭发我，那看起来像其他人，那你们是两个被盗的传道人，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说那如果我是术士西门，用巫术赶鬼，就像你们所说的，你们在神里边是圣洁公义的，那就下来到台上来。如果是术士西门，那我倒下去死去，如果你们是那西门，如果你是错的地方，你们倒下去死去，那赶快下来吧，让我们看看谁是对的。没错，把他们带着挑战中，那他们一直低着头。我说不要那样低着头，我说各位，你们明白谁是对的了，谁是错的了？他们怕了，那他们拼命的从楼上跑出去。我说我看见他们要离开了，或许他们正想要往这里边来，那他们拼命的跑出了会场，走下了台阶。我站在那等着，我说他们拭目以待，让他们到讲台上来，让神显明谁对谁错。没错，我说如果我是假的，神必显明我是假的，如果我是对的，神必被正确的做见证。那就像在休斯顿， 当你们进行会的传统人说我是魔鬼等等时，让你们看到除了天使降临时所发生的事了。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们了。那天晚上主赢得了一场的胜利，人们在哈林根仍然谈论这件事。讲那我耶和华所栽种的，我必昼夜浇灌，免得有人从我手里把它夺走。来不小伙子们能够快点到钢琴那里，居然生病了，现在迅速来到祭坛周围。我们只有大约十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把你们从每一个缠绕着你们的恶魔的权势中带出来。他说我要将我的名赐给他们。那试试这个，因为我相信神正在命定我怎么做。那我相信这点，那要照顾让人们呢也同样这么相信。那么我相信主，那我在他面前有一团的羊毛，那我回去直接带回来一项，即使一个两个三个，无论一个晚上能进行多少。那你们每个参加过聚会的人，你们从未见过任何一次聚会都不是完美的。他说出你的罪在哪儿，那这是他唯一能做的，意识已经是你的了，唯一与他相反对的就是罪。也许是你生活中正在做的错误的事，或者是某个魔鬼那在控制着你，不让你相信。那你知道如果不是这样，耶稣就说错了，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对吗？那这就取决你了，不是取决于神。如果在这里说，那如果我说，那如果你想要，那并且需要$1的钞票，那这里就有。那我想我身上有一张，那如果有一张$1的钞票已经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了，那如果你来取，它就是你的，我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事了。那我把它摆在那儿，对吗？那当耶稣死的时候，他就医治了你，他为你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是过去式，现在取决你了，来得到他吧，都是你的了。我相信他们能奉我的名赶鬼，我相信那点，他以前曾让我这么做过，我相信的心早依然会让我这么做，你相信吗？好的，所有在那的人，那让队尾向后移动的，这样我就可以祷告了。等我祷告把邪灵赶出去的时候，人们可以回到那墙周围的座位上那里。那弟兄们，如果你们愿意就往这边移动一下，那现在朝这边看，你要是把这当儿戏半信半疑有什么用呢？那坐轮椅上的那个女士在哪儿？那是哪位女士？那光是坐在那里有什么用呢？耶稣基督已经使你痊愈了，肯定的，他已经做了。不久前我看见那里领这个女人，我相信就是那个男人站在那儿，也许把他妻子领到了那儿，是瘸子之类的。那女士，你并不需要继续处在那种的光景里。一位女士说，她有一个小女儿，是个小孩子，那有什么的问题，那各种各样的疾病，又聋又哑又是瞎子等等，你并不需要处在那种情况。让我们低头，我要你们相信神啊，我们的天父，今早我作为你的仆人来到你面前，主啊，我已经传讲了这道，这是你的道，不是我的道。我知道你在这里要医治人们，使他们痊愈，我相信你会成就这事，亲爱的神。我祈求你施行怜悯，主啊，意识到这些异象唯一能做的就是显明人们的罪，那主神的愿圣灵现在就这么做，愿你显明每个人心里边拦阻这么多东西，那即使他们生命中有罪，愿他们现在就可以得着赦免。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愿今天在座的这些人像那天晚上的那些人一样，每个人都获得完全的拯救，愿他们今早得医治，星期三晚上回来快乐欢呼喜乐。父啊，求你应允接下来话语的权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前去赶出魔鬼，为要成就你的话。那撒旦，我知道你正抓着这些人，我黑暗阴沉可怕的东西在他们身上，说我要试一试，但我要跟你说几句话。今早我站在他们的位置上，站在他们和神之间，我是全能神的仆人，我的罪就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我对他是神儿子的信心得以除去了。我声明 圣经首先声明了，我是代表圣经说的，他在哥哥他已经打破了你所有的一切的势力。圣经宣称他的门徒要把他在地上时颁布的使命带到全世界，直到时代的末了。我是他的门徒，所以今早我来是作为一名代表而来。耶稣基督的代表，行他所行的，我奉差遣来代替他。每当我呼唤这名，你的能力就会被打破，那人就会得自由，离开这里并得痊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和他的宝血挑战你，我并且为此而站立。你必须离开我所按手的每一个人，不是因为我的圣洁，不是因为我的名，因为我的名对你没有任何的作用。我的圣洁根本不算什么，我什么也没有。你不会认可我的名，但你必须认可耶稣。你必须出来，我正在对你说话，我现在挑战你。如果你试图抓住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愿神的咒诅临到你。你出去，把手从这些基督徒身上挪开，你那肮脏的让人恶心的手，是这些人受苦残废有病痛，给他们带来疾病。耶稣基督的名，把你的手挪开。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要你奉他的名起来，平安的回家得痊愈，归荣耀与神。站起来，人们可以抬起头来了，抬起头来。全能的神，永生的创始者，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被你的祝福赐给站在这里的这人，他知道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机会，能再一次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他的胯部还有四肢处在这种的状况，他曾拄着拐杖走路，他想回去为神的荣耀做见证。他驱车许多英里来到这里。父啊，我祈求此刻他会在心里边说，若别人能我也能，你是为我而死的，要释放我，就像你为别人所做的。父啊，求你应允。因此你这时的身体残废的魔鬼，我怀着信心来挑战你，挑战你来决斗。我奉神的儿子耶稣的名，吩咐你从这人身上出来。那么各处的人敬畏，那么抓着这位的一群，稍等一下的不是，那朋友们不要坐立不安，除了同在就在这附近，不管是会堂里还是会堂外的，都尽可能的保持敬畏。这可怜的人要到了这处的地步，神若不帮助的，那么以后走路就再也离不开这个拐杖。那这已经来的，如果他得不到医治，那会比以前更糟糕。如果他不能得痊愈，人们就可能不得不把他抬出去了。因为如果撒旦能够找到足够的力量来击倒他，那他立刻就会击倒他的。所以现在要么是撒旦击垮他，要么是神拯救的，使他完全的健康。那么他有多深相信神差遣了我，今晚要借着他儿子基督耶稣来释放这人。好的，那现在要非常的敬畏，保持你们的头低着。先生，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你会拿着这些旧的拐杖把他们扔进车里边，那明天把他们扛在肩上回家去，在你所在的城市街道上走来走去为神做见证吗？那这一圈无论你的生命剩下多少，我都献给神的荣耀，你愿意服侍他吗？你要侍奉他。无论怎么样，你最近是在想着那个对吗？想与神更亲近。有一天他说，那找我，那爸爸的神医治我，就会亲近他。没错，这是你说的。那还有另一件事呢，最近我看到你在一辆汽车里，那在跟某人谈论那些事儿。有个人坐在前排座位上，你坐在后面，那是真的吗？你正沿一条路下来，越过一个小的路障向右转，你正在谈论这事，那是真的吗？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先生，那是神。你现在开始感觉到我在说什么了，现在是你得释放的时候了。全能的神呢， 上帝的能力在这里，要站在这里拯救这人。哦，永恒的神的生命的作者，为了差来你的祝福，我奉你爱子的名祝福他。主啊，求你借着耶稣基督应允他。你这魔鬼使这人残废了，我的弟兄，他已经认了罪，他的秘密已经被说了出来。现在他在这里边行走，你不能再抓住他了。他想荣耀神，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天使所赐给我的一只人赐，我来挑战你。我奉神的儿子耶稣的名命令你从这里边出来。就是这样，他离开了各处的保持你们头低着。